兄姊妹早晨，多谢教会的邀请，又再一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的敬拜，亦都代表奥神向大家问安，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代祷，让我们在开始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很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到去思考一个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难免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怎样来到持守对神的信靠。尤其是当我们祷告了很久都等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坚持下去呢？我相信呢，那个的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的，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倚靠，我们有困难我们就祈祷咯。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去走出来，尤其是要坚持相当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软弱。我们应该怎样持守下去呢？所以我选了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来到透过两个的君王，第七章的亚哈斯和36、37章的希西家，我们去看看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来到帮助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有读过以赛亚书，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的印象，就是经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诗歌的题材的神谕来的，是上主透过先知传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息。不过在以赛亚书66章的圣经的里面，其实也都穿插了两个叙事的段落，就是第6至8章关于亚哈斯，和36至39章关于希西家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赛亚书这个的编排是有意将他们两位的君王作一个前后的对比，从而帮助我们来到去看到他们那个的分别。所以我们探讨的经文的里面会先看亚哈斯这一位的君王，然之后再来到看看希西家。我们看看关于亚哈斯的记载，在第7章第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呢是公元前734年所发生的一件历史的事件。当时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又称为叙利亚，他们为了联合来到去对抗在他们北方的强国亚述，于是就打算要先来到南方灭了犹大国，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犹大和这两个国家相比，本来他的国力就已经是弱很多了，所以当现在他们两个联合起上来来到攻打犹大的时候，作为犹大王的亚哈斯当然就是很惧怕，也都很担心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经文在一开始却是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却是不能攻取，提前的将这个结局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当我们读到关于战争的故事的时候，读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胜负如何呢？究竟哪个会赢哪个会输呢？但是经文却在第1节就先将这件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好像就是跟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不会沦陷的，不需要担心。然后我们就来到看看 亞哈斯怎樣來到處理這個的危機呢？而第二節就告訴我們，有人告訴大衛家說，亞蘭與以法蓮已經結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顫動，好像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經文這裡提到大衛家，就是代表著亞哈斯，來到提醒我們，亞哈斯是承接大衛王朝的君王。或者我們會記得，在撒母耳記下第七章裡面，神和大衛所立的永遠的約，來到應許他的家，他的後裔會永久的坐在王位上面。所以當經文說亞哈斯是大衛家的時候，就是提醒我們這個神的永遠的約。而亞哈斯亦都應該因為這個的約對神很有信心。但是經文跟住落嚟，佢係好生動嘅描述俾我哋聽，亞哈斯佢驚到一個乜嘢嘅程度，係好似林中嘅樹被風吹動，擺來擺去。我咧係住喺 apartment 嘅，咁嗰個樓層咧都稍微比較高啲，所以我就常常嘅體會大風吹到樹搖嚟搖去係一個乜嘢嘅感覺。是真的會覺得，那個力量很強大，令你是會害怕的。而在這個時候，第三節就告訴我們，耶和華對以賽亞說，你和你的兒子施亞雅述要出去，到上池的水溝頭往漂布地的大路上迎見亞哈斯。很奇怪喔，亞哈斯王他遇到這個戰爭的危機，敵人要打到來了，他不在皇宫来到跟群臣商讨对策，他走去上池的水沟头来到做些什么呢？形势这么危急，他当然不是出来看风景了，相反的，他是尽自己的所能来到图谋对策。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被敌人围困的时候，水源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了，万一有奸細入嚟下毒，咁就只能夠投降啦。所以亞哈斯係盡佢作為一個君王、全國嘅首領嘅一個嘅責任，佢嚟到巡視下我哋嘅水源係點樣。就好似我哋前幾年 Covid 封城嘅時候，大家都記得一開始我哋都竭盡所能嘅嚟到儲存物資嗬。我都仲記得大家去搶購廁紙嗰個情況。當年就冇廁紙啦，如果唔係亞哈斯，可能都去巡視一下呢一方面嘅供應。而當時神透過以賽亞一再嘅嚟到安慰亞哈斯王，第四節同佢講：你要謹慎，要鎮定，不要害怕。連續三次嘅對佢嘅心講説話，你要鎮定啊，你要謹慎，你唔好驚。不要因为利信和亚兰以及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而心里胆怯。神很明白亚哈斯的恐惧，所以一而再的来到安慰他，然后又形容那两个来攻打他的君王好像冒烟的火把头一样。什么是冒烟的火把头呢？大家有試過燒嘢食嗬？燒嘢食嘅時候，咩時候咩階段啲火係會冒煙得最犀利嘅咧？就係燒完啦，食飽啦，然之後淋啲水上去嚇，預備走嘅嗰個時候嘛。你啲水一淋上去，啲煙就會出嚟噶啦。所以神係用冒煙嘅火把頭嚟到形容呢兩個王佢嘅結局。很快就会终结，他们就好像就来消灭的火把头一样。然后神在第七、第九节就将结局预言出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事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一再的透过先知来到安慰亚哈斯，敌人的攻击是不会成功的，你不需要担心。不单止是这样，在第十节、十一节，神仲惊亚哈斯觉得口讲无凭，特别嘅 你都同佢讲，你可以求一个嘅兆头，嚟到证明先知所讲嘅说话。但系估唔到喺第十二节，亚哈斯却系咁样嚟到回答，佢话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呢句说话表面上好属灵，佢唔要试探神，但系实际上却系因为佢已经决定咗要靠自己。因为根据列王纪下第十六章对于同一件事件的记载，经文话俾我哋听，亚哈斯派使者去到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那里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上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而且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面和王宫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了给亚述王作为礼物。亚哈斯之所以不愿意来到去倚靠神，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就是投靠那一个在亚兰和以色列背后更加强大的敌人亚述。他已经决定要倚靠自己，所以他不要倚靠神。有时候我们面对困境，可能都会好像亚哈斯一样，那个危机就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不停地来到盘算可以怎样做，可以怎样来到去回应，我们不断地来到想方法，来到去图谋对策。有时候我们因为太心急，我们会忘记了神曾经有过的应许，甚至当神来到差遣其他人，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牧者，来到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叫我们、你将忧虑来到交托、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来到跟我们一起祈祷，鼓励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听不入去。其实当我们面对困难，有担心，有惧怕，都是很正常的。神亦都没有来到去责备亚哈斯、你担心就是软弱，你担心就是没有信心。神很明白亚哈斯的恐惧，但是一而再的来到给应许给过他，叫他将他的眼光从现实里面的困境转向神的应许，去转向那个虽然未发生，但是比他眼前看得见的事物更加真实的应许。但是亚哈斯听不入耳，因为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比起虚无缥缈的应许更加有用。希西家又是怎样呢？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里面讲，在希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打犹大一切坚固的城。这一次敌人就换了那一个更加强大亚哈斯曾经投靠的亚述的王国。而当时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将军率领大军前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将军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再往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701年。在这个时候之前，亚兰和以色列都已经如同先知所预言被亚述所灭。而在这一次的攻打的里面，经文第二节说，将军敌人的将军已经来到上池的水沟头，是往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的细节提醒我们来到回顾当年亚哈斯的事件，当年王怎样站在这个的水沟头，今日 敌人的将军已经杀到来门口了。而当时这个的将军拉巴沙基在36章，我们刚才没读的4至20节，跟犹大王犹大的人讲了很多的威胁，讲了很多污蔑他们打击他们信心的说话。他甚至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不是出于耶和华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这地毁灭他吧。虽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是敌人的谎言，但是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来讲，这个是很大的打击来的。他们本来国力就很弱的了，唯一的指望就是神的帮助。但是当敌人说是你们的神要我来攻打你，就算他们不是完全的相信，也都可能会令到他们的信心有所损失。而当希西家的神仆将这些的说话转达给希西家听的时候，他第一个的反应不是见将军来到商讨策略，而是37章第1节的希西家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撕裂衣服，披上麻衣，是表达哀伤的意思。敌人有这样的威胁，可以理解，他觉得很哀伤，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作为君王，他认为当前的困境，他最重要要做的就是去寻求神，向神祷告。所以他差遣人去请先知以赛亚来为国家来到祈祷，而且他自己都向神恳切的祷告。刚才我们读到16至20节的经文的里面，就是以希西家的祷文。我们可以看到希西家是何等迫切的来到向神呼求。第17节，他向神说，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看，听西拿基立差遣使者辱骂永生神的一切话。国家面临即将亡国，希西家心里面都很焦虑。他不是自欺欺人，以为啊什么事都没有的，万事大吉的，我有信心就可以了。他都很焦急，他怕神看不到，他跟神说，你听下，你看下，敌人几咁猖狂，他甚至辱骂永生神。然后他跟神说，耶和华，以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芜。当时的而且确，亚述的军队所向披靡，去到哪里，所有的列国的地方都被他们攻打到变成荒芜。甚至亚述的军队将列国的神明全部都扔入去火的里面。的而且确，敌人是很强大的。但是希西家心里面很明白，因为他们不是神明，是人手所做的，是木头，是石头，所以被灭绝。希西家很清楚自己所依靠的上帝和其他的神明有什么分别，所以他向神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其他的国家被打败，是因为他们信靠的神明是虚假的，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实的，是有能力的。所以希西家能够继续的持守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既然创造天地，他可以击退亚述的军队。而更加重要的是，希西家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荣辱来到去祈求，他是为了让天下万国都知道神的能力，神的伟大。当我们这样来到比较亚哈斯和希西家两位君王，他们面对困难不同的反应的时候，显然易见希西家的做法 是比起亚哈斯更加有信心，更加倚靠神。固然我们亦都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效法希西家，而不好像亚哈斯一样。不过我认为经文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重点，就是这两位君王的困境，他们所遭遇的敌人的难关，其实最后都是同样得到解决的。在37章讲到希西家王当时的困境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36-3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看那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神施行了一个的神迹，令到亚述来到退兵，解救了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而亚哈斯呢，虽然他拒绝向神来到求一个的兆头，但是在第7章13-16节却是告诉我们，神亲自赐他一个名为以马内利，我们很熟悉的兆头，有一个婴孩出生，并且在这个孩童还未懂得择善弃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困境就得到解决。而确实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在732年的时候，亚哈斯面对的这个危机就已经得到解决了。这个代表着什么呢？以赛亚书这两个的记载，其实要告诉我们听的是神一直都掌权。在这两个的危机的里面，无论人有信心来到倚靠祂，又或者没有信心选择倚靠自己，神都会行完祂自己的旨意的。不是因为人没有信心，神就会抌低他们不理。当然我们怎样做都是重要的，我们怎样来到回应神都是看重的，但是神没有忘记他所创造的世界，神没有忘记他所爱的子民，至终他必然要拯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重要的其实不是结局是怎样，结局早已在神的手里面，而神所看重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对他那个的回应。而这个也都是我们在困境里面能够坚持继续祈祷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怀疑，都已经搞成这样了，我的祈祷还有用吗？我们有时甚至会觉得，在困境里面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祈祷，是不是太过离地，是不是太过虚无缥缈，好像没什么实质的帮助一样。当我们有这些疑问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来到坚持下去继续的祷告。但是亚哈斯同埋希西家的对比提醒我哋，无论我哋有冇信心，无论我哋系唔系坚持嘅倚靠，神都冇放弃属佢嘅人。呢一个系神嘅主权，系神嘅能力。而我哋嘅祈祷，只不过系向神讲，喺呢个过程里面，我愿意继续嘅倚靠你，我愿意将我嘅焦虑来到向你倾诉，我愿意好像希西家一样，求你坚定我的信心，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能够解决这个的困境。就算我未看到这个的出路，我愿意来到等候跟随你。我希望来到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件的事情，也都是在困难里面倚靠神，令我们有很深的体会的。在当年的牧养的里面， 我好感恩有机会同弟兄姊妹一起嚟到同行。好多时候，当弟兄姊妹佢哋遇到困难，都会嚟到揾牧者嚟到同佢哋祈祷。咁多年，我经历过好多次，就系当弟兄姊妹佢哋自己身体出咗问题啦，又或者屋企人嘅身体检查出咗问题，就会好焦急嘅嚟到揾我同佢哋一齐嘅嚟到去祈祷。每一次我哋都唔知道最后检查嘅结果会系点样，我哋只系谦卑嘅喺神嘅面前，将我哋心里边所愿嘅向神嚟到祈求，亦都系透过祷告嚟到将我哋嗰个嘅忧虑，将我哋嗰个嘅担心嚟到向神嚟到去倾诉。喺咁多年里边，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经历。有时候经历嘅是我哋嘅祷告，我哋祈求神好似真係好有恩典最终呢检查嘅结果是一场虚惊於是我哋就非常嘅感恩。但係亦都有相当嘅时候，最终检查嘅结果是一个嘅唔好嘅消息。我哋继续嘅同弟兄姊妹同屋企人在那个病患的过程里面一起来到去同行。每一次我都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将我们内心的说话来到向神倾诉。然后最近这几年开始，同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边的人，甚至临到我们自己身上。在几个月之前我先生 Gary 呢，他做一个身体的检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医生就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癌症的指数呢似乎有点高，于是就建议我们要跟他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到看专科的医生。在那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好似被提醒翻翻去咁多年嚟同弟兄姊妹同行嘅嗰啲咁多嘅经历嘅里边，我心里边好知道，我要祷告，我亦都知道神最终掌管，但系我唔知道嘅系最终嗰个嘅结果会系点样。而其实我哋心里边担心嘅，并唔系话会经历病患嘅痛苦。又或者最终的结局是怎样，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手的里面，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我知道如果他真的有病，我一定要停下来，那神学院怎么办呢？我所担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这些经历，而是我不能够去完成神交托给我的事情。但是当时我们亦都彼此的提醒，如果这个是神的时候，真的要摆下，那所有其他的事神自然会有安排，我亦都只能够来到去倚靠交托。所以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深信神的掌管，我们经历真的圣经所应许的出人意料的平安。而最终感恩的是，这一次是一场虚惊，但是我们很体会的是，困难是真实的。在困难里面我们会有担心，也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圣经的应许更加的真实。弟兄姊妹，在困难里面要倚靠神，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我们有时候行不到出来，有时候觉得很无力，我们不知道还可以怎样继续的坚持，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至终掌管一切。就好像亚哈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够做我们眼前看得见的事，而祷告信靠就变得好似好虚无缥缈，甚至可有可无。 但是如果我们确信这个世界是上主所创造，祂至终必然会拯救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信我们的祈祷是有用的。我们的祷告是向那一位掌管万有者来到祷告，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地上完成神的交托，作美好的见证，在这个过程里面坚定不移。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依靠，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纵然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会有担忧，但是神啊，你掌管一切，你的大能甚至超越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依靠你你先看顾我们，你至终必然拯救。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好像希西家一样，我们懂得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向你倾诉我们的忧虑，来到寻求你的帮助，以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你自己的应许，来到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